但以理书第115号
揭示最后一代的预言性特征。
在一个正被越过的民族的末后一代中，有一些先知性的特征被辨认出来，因此他们是毒蛇的世代，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撒旦的品格。他们是奸淫的世代，因为他们与神的仇敌结成了不圣洁的关系。他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看是看见却不能明白，听是听见却不能领会，因为他们没有回转。这被形容为他们的心蒙脂油。摩西首先就论及这一现象。
摩西召集以色列众人，对他们说，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对法老、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所行的一切事，就是你们亲眼所见的大试验、神迹和那些大奇事。然而直到今日，耶和华还没有赐给你们能明白的心、能看见的眼、能听见的耳。申命记29:2-4。
在首次提到老底家看见与听见的现象时，神的子民所看不见的是他们奠基性历史中的神迹奇事。耶利米把这种现象认定为末后的日子里愚拙童女的特征，并视之为愚拙童女拒绝接受三位天使信息的表现，而这信息以第一位天使宣告要敬畏创造主上帝为开端。由于这种悖逆，他们未能领受晚语，
要在雅各家宣告，在犹大传扬，说愚昧无知的民哪，现在要听这话，有眼却不看见，有耳却不听见。耶和华说，你们岂不敬畏我吗？在我面前岂不战惊吗？我以永定的命令用沙为海的界限，使他不得越过。他的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得胜，虽然咆哮却不能越过。为这百姓心里背道背逆，他们背离而去，他们心里也不说，我们如今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降雨、早雨和晚雨，并为我们保留所定的收割时节。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你们的罪使美善不临到你们。耶利米书5:20-25。
以西结把那些以看见却不明白为特征的人称为悖逆之家，他们是不愿看见自己根基历史的悖逆之家，是愚拙的童女。他们因为拒绝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而没有悔改。拒绝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就等于把所有的信息都拒绝了，因为若不接受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就无法接受第二位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在这种光景中，在晚雨的时期，晚雨不会降在这些童女身上。耶稣在他的讲述中指出了这一特征之后，接着就讲了撒种的比喻。
但你们的眼睛有福了，因为看得见，你们的耳朵也有福了，因为听得见。我实在告诉你们，许多先知和义人曾渴望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渴望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要听撒种的比喻。凡人听见天国的信息却不明白，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走了，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撒在实地上的，就是那听见道立刻欢喜领受的人，但他里面没有根，只能暂时存留，一旦为这道遭遇患难或逼迫，很快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那听见道的人，后来今世的忧虑和财富的诡诈把道挤住，使他不结果子。撒在好土里的，就是那听见道又明白的人，他就结出果实，有的100倍，有的60倍，有的30倍。他又对他们设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比一个人在自己的田里撒下好种，可是人们睡着的时候，他的仇敌来把败子撒在麦子当中就走了。到秧苗长起来并抽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了。家主的仆人就来对他说，主啊，你不是在田里撒了好种吗？那么败子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这是仇敌干的。仆人对他说，那么要不要我们去把他们拔掉呢？他说，不行，免得你们拔败子时把麦子也连根拔起，让这两样一起生长，直到收割的时候。到了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把败子收拢，捆成捆，留着烧掉，而把麦子收进我的仓里。马太福音13:16-30。
愚拙的是败子，聪明的是麦子。在拾童女的比喻中，是否拥有油显明了这两类人的分别。而在麦子与派子的比喻中，分别则在于那种子，就是道是否被明白。摩西首次提到一类人，他们看却不见，因此也不能明白。
它将必须被明白的信息界定为奠基性历史中的神迹奇事。怀艾伦关于悖逆之家之盲目要素的最后一次先知性提及指出，那些蒙福能看见一切异人所渴望看见之事的眼睛所看见的就是米勒派运动的历史。
1840年至1844年所赐的一切信息，如今都要使其有力的传扬，因为有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方向。这些信息应当传到所有教会。基督说，你们的眼睛有福了，因为能看见，你们的耳朵有福了，因为能听见。我实在告诉你们，许多先知和异人想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想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马太福音13:16-17。曾看见1843年和1844年所见之事的眼睛有福了。手稿发布第21卷436-437。
耶稣总是用开端来阐明结局。首先提到的是那些有眼睛却看不见也不明白的人，最后的引用则指出悖逆之家的基础性历史正是那看不见的，因此被拒绝，从而使愚昧人无法认出晚语。1840-1844年的历史乃是以古代以色列从埃及奴役中得释放为预表。古代以色列在最初的考验中失败，使他们来到加迪斯，在那里他们接受了10个探子的虚假报告，并选立一位新首领要带他们回埃及。40年后他们又被带回加迪斯，摩西因第二次击打磐石而失败。
尽管摩西失败了，约书亚仍继续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在加迪斯的最后一次试炼伴随着一次严重的悖逆，因为耶稣总是以起初来说明末了。40年之初在加迪斯10个探子的悖逆，而在40年之末也同样表明在加迪斯有一场大悖逆。然而尽管摩西在加迪斯的悖逆，进入应许之地的意向不再延迟。
在1863年的那场叛逆中，他引发了1888年的更大叛逆，又引发了1919年的更大叛逆，并最终在1957年的叛逆中达到高潮。耶稣把老底家式的复临主义带回到加迪斯，他把他们带回到那段历史，第三位天使来到，并开始了一场考验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终显明了1863年的叛逆，以及被逐而在老底家的旷野中漂流。2001年9月11日，当启示录第18章那位大能的天使，就是第三位天使降下时，第三位天使进入了老底家式复临主义的末期历史。随后当纽约市的高塔被推倒时，他宣告巴比伦已经倾倒，这正如宁路之塔被推翻所预表的那样。
第三天使的信息将不为人所理解，那将以其荣光照亮全地的光，将被那些拒绝在其不断推进的荣光中行走的人称为虚假的光。评论与先驱1890年5月27日。
古以色列如此，今以色列亦然。目睹2001年9月11日的那一代人就是最后的一代。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1章说到这一代，并将那一代界定为当天地要过去时仍活着的人，而这发生在他第二次降临之时。那一代活着见到基督再来的人将会认出一个记号，向他们证明他们就是最后的一代。他们会知道并明白自己正活在一切意象的应验不再拖延的时候。
当耶稣与门徒离开圣殿时，他们请求他解释他对圣殿毁灭所做描述的含义。那次谈话预表了幕后一代他门徒将要进行的谈话。门徒希望明白他屡次教训的意思，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那老底家的复临教会将被一扫而去，因为其中的敬拜者要被他从口中吐出去，不再代表他说话。
在回答门徒时，耶稣描述了耶路撒冷的毁灭以及随之而来的历史，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在将历史概述铺陈至第19节之后，他接着谈到耶路撒冷的毁灭。这场毁灭本可以在十字架时就发生，但在神的怜悯和恒久忍耐中被延后了大约40年。40年结束时，将有渔民逃脱这场毁灭，但前提是他们认出他当时所给的记号。
在古代以色列的起初，有一个40年的时期，它始于对10个探子悖逆的审判，
但这审判因摩西的代求而被延迟40年。到了古代以色列的末期，也有一个对十字架之悖逆的审判，因基督出于恒久忍耐与怜悯的代求而被延迟40年。在这两段历史中，都有渔民得以逃脱。耶稣总是用一件事的起头来说明这件事的结局。
耶稣谈到了与耶路撒冷毁灭有关的征兆，并将其称为报应的日子。
当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军队围困，就知道它荒凉的时候近了。
那时，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在城中的要出来，在乡间的不要进入城中，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一切都得以应验。路加福音21:20-22。
报仇的日子指的就是末了的七灾，因此怀艾伦姐妹把耶路撒冷的毁灭与上帝在末世的执行审判联系起来。
列国啊，近前来听，众民啊，侧耳而听，愿大地与其中所有的一切都听见，世界与从其中出来的万物也都听见，因为主的愤怒临到万国，他的烈怒临到他们的一切军队，他把他们进行毁灭，将他们交付屠杀，被杀的要被抛弃，他们尸体的臭气要上腾，群山要因他们的血而融化，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散，诸天要像书卷一般卷起来，他们的万象都要坠落，如同葡萄树上落下的叶子，又像无花果树上掉下的果子，因为我的刀已在天上沐浴，看哪，它要临到以杜米亚，又临到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主的刀满了血，又因脂油而肥躯，有羊羔和山羊的血，有公绵羊肾子的脂油，因为主在波斯拉有献祭，在以杜米亚地有大屠杀，独角兽要与他们一同倒下，公牛犊和公牛也一样，他们的地要被血浸透，他们的尘土要因脂油而肥鱼，因为这是主报仇的日子，是为西安的争讼施行报应之年。以赛亚书34:1-8。
耶稣在拿撒勒发表了他第一次公开宣讲，宣告自己是弥赛亚。那次宣讲在预言上受首题原则所规范。他所选读的经文指出，他的工作包括宣告主报仇的日子。按以赛亚的说法，这也被称为为西安争讼的报应之年。
基督在拿撒勒开始他的公开事工，并宣告自己是弥赛亚。就在那时，那些听见他的话却不领会的人企图把他从山崖上推下去杀害他。他事工的开端以他家乡的人企图杀害他为标志，而在他事工的结束时，他的百姓确实将他杀害。他的事工是要表明他自己就是弥赛亚。当他在受洗时受膏，他就成为弥赛亚。他受洗时有一个神圣的记号降临，以印证关于弥赛亚将要到来的预言已经应验。1840年8月11日，有一个神圣的记号降临，以印证那段历史之考验性信息的预言。2001年9月11日，也有一个神圣的记号降临，以印证那段历史所预言的信息，也就是晚语的信息。
与撒玛利亚人一同劳作了2天之后，耶稣便离开他们，继续他的加利利之行。他没有在拿撒勒逗留，那里是他度过青年时代与成年早期的地方。他在那里的会堂宣告自己是那位受膏者时，所受到的反应极为冷淡，于是他决定去寻找更有收获的地方，向愿意倾听的耳朵，愿意接纳他信息的心灵传讲。他向门徒宣告，先知在本乡不得尊荣，这句话道出了许多人一种天然的迟疑，对于一个一直不是张扬的生活在他们当中，从孩提时代起便与他们相熟的人身上所显出的令人惊叹、令人钦佩的长进，他们不愿意承认。与此同时，这些人却可能对一个陌生人或一个投机冒险者的自我标榜而狂热不已。先知的灵第2卷第151页。
在路加福音第21章中，基督指出那144,000人及那不经历死亡的末后一代，他是借着陈述一段历史来做到的。这段历史始于他最后一次造访那原是他父的殿，后来却成了犹太人的殿。在耶稣开始叙述的这段历史中，他讲到耶路撒冷以及门徒所关心的那座圣殿将要被毁，公元70年。他把这场毁灭称为报应的日子，这也是他开始传道时开宗明义的宣告的一部分。
报应的日子不仅指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毁灭，也指上帝愤怒的时期，如末后的七灾所表明的那样。
因为这日是万军之耶和华的日子，是报仇的日子，好像他的敌人报仇，刀剑必吞吃，并要因他们的血得饱足而醉。因为在北方靠近幼发拉底河之地，万军之耶和华有献祭。耶利米书46:10。
临到巴比伦的报仇之日，以在幼发拉底河畔北方之地的献祭为象征，始于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
因耶和华的愤怒，那地必无人居住，必全然荒凉。凡经过巴比伦的人都必惊骇，并且嗤笑他所遭的一切灾殃。你们要四围摆阵攻击巴比伦，一切拉弓的要向他射击，不要吝惜箭矢，因为他得罪了耶和华。你们要四面向他呐喊，他已经举手投降，他的根基倾塌，他的城墙被推倒，这是耶和华的报仇。你们要向他报仇，照他所行的待他。从巴比伦剪除撒种的和收割时拿镰刀的，他们因欺压人的刀剑，必各归本族，各逃回本地。以色列是被赶散的羊，群狮把他赶走，先是亚述王吞吃了他，后又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折断了他的骨头。因此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看哪，我要惩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正如我惩罚亚述王一样。我必使以色列再回到他的居所，他必在加密和巴山牧放，他的心灵必在以法莲山和基列德得享满足。耶和华说，在那些日子那时，人必寻找以色列的罪孽，却无所有，寻找犹大的罪恶也找不着，因为我要赦免我所留下的人。你们要上到米拉太因之地攻击他，又攻击比哥的居民。耶和华说，要把他们进行毁灭，照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去行。境内有打仗的声音和大毁坏的响声，全地的大锤和镜被砍断破碎，巴比伦在列国中和镜成了荒凉。巴比伦哪，我给你设下网罗，你竟被捉住，而你却不自知，你被发现也被擒拿，因为你与耶和华相争。耶和华开了他的武库，拿出了他愤怒的兵器，因为这是主万军之神在加勒底地所做的工作。你们要从最远的边界来攻击他，开启他的仓库，把他堆成土堆，进行毁灭，不留他什么。要杀尽他的公牛，使他们下去被宰杀。祸哉，因为他们的日子到了，刑罚临到的时候到了。从巴比伦地逃脱出来的人发声，在西安宣告耶和华我们神的报仇，就是他殿的报仇。招聚弓手来攻击巴比伦，凡拉弓的要四围安营攻击他，不要使其中一人逃脱，要照他所行的报应他，照他一切所做的待他，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自高。耶利米书50:13-29。
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毁灭代表对巴比伦大淫妇的执行审判，而这审判将从美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开始。耶稣知道他是在将公元70年认定为那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因为他是他话语的作者，他就是道。要明白表明末后一代已经来临的那个记号是什么，就必须认识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1章所提出的预言的背景。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基督的再来将发生在这世界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描绘了在人子降临之前世界的光景。圣经指向这时候，宣告撒旦要以一切大能工作，并且用一切不义的诡诈。帖撒罗尼迦后书2:9-10，他的作为清楚地显明在这末后日子里迅速加深的黑暗，以及层出不穷的谬误、异端和迷惑之中。撒旦不但把这世界掳去为奴，他的欺骗也正如教一般渗入自称属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那大悖道将发展成为像午夜一样深重的黑暗，对于神的子民，那将是试炼之夜、哭泣之夜、为真理缘故的逼迫之夜。但从那黑暗之夜中，神的光要照耀出来。他使光从黑暗里照出来。哥林多后书4:6，当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世纪1:2-3。因此 在属灵黑暗的夜里，神的话发出，要有光。他对他的子民说，起来，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你身上。以赛亚书六十一。
看哪，经上说，黑暗必遮盖大地，幽暗要遮盖万民，但耶和华要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第二节，基督是父荣耀所发的光辉，作为世界的光来到世上。他来向人显明上帝，关于他有记载说，他受了圣灵和能力的膏抹，并且周游各处行善。使徒行传十三八后，在拿撒勒的会堂里，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向贫穷的人传福音，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向被掳的宣告释放，向瞎眼的宣告得看见，使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并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路加福音四十八十九。这正是他所委派门徒去做的工作。你们是世上的光。他又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五十四十六。先知与君王二百一十七二百一十八。